禅观与净土，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学人这次跟大家共同研究的主题啊，是禅观与净土。那么它的重点呢，就是把大乘的禅观。 跟净土的念佛做一个结合。那么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啊，我们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念佛人要把禅观的智慧做个结合呢？事实上，佛陀在大乘佛法当中，他讲了很多的法门。那这当中呢？ 最特别的，当然就是净土的念佛法门。它的特别的地方，来自于它是一种他力加持。也就是说，当我们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两种力量的作用，一个是心灵的力量，一个是佛陀的力量。所以净土中的成就。 在临终的时候，当你提起佛号的时候，你的心灵的力量跟佛陀的力量必须达到一种感应道交的境界，你这一生的修行就成就了。也就是说，净土中既然是一个佛力的加持，不是说我们去做些什么功德，而是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弥陀的功德感应。 做这件事情，所以感应道交是整个净土中所追求的一种共同的目标了。那么要达到感应道交呢，它的方法，善导大师讲的最为简单扼要，就是任何净土中的修学者，当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 你内心的是不是能够做到顺从本愿？你能够顺从弥陀的本愿的功德，你就能够跟弥陀感应道交。但是顺从本愿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因为跟我们的无始劫来，我们内心的思考模式是相违背的。 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在娑婆世界打滚，我们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流转，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模式是顺从娑婆世界的因缘。所以，即便我们建立一个顺从弥陀功德的新的思想，那么我们一般念佛人基本上就落入一种争妄交功的矛盾，就是你创造一句佛号的时候。 你有你过去的思考模式在牵扯你，因为你过去习惯性是顺从娑婆世界的，包括顺从内在的妄想，包括顺从外在的业力。内有颠倒妄想，外有生死业力，这个就是娑婆世界的一个因缘。我们习惯性是顺从娑婆世界的因缘。当然，我们接受净土法门以后，我们会建立一个思考模式。 我们愿意到净土去享受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所以一个净土中的人，他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他这个佛号是两种力量的，一方面他也娑婆顺从娑婆世界，一方面他也顺从极乐世界，这是两种力量的拉扯。所以假设我们不透过禅观的智慧来做一些调整，做些引导，我们到了临命中就充满了不确定，所以禅观的智慧就是把顺从娑婆世界这一块的力量慢慢把它化解掉，把来自于生死业力的这种牵扯把它化解掉。那么当然一方面加强。 对极乐世界功德的顺从，啊，所以。 禅观的智慧是有帮助于我们做内心调整的，把娑婆世界的顺从降低，把极乐世界的顺从增加，这个就是我们修习禅观的主要目的。好，那么简单的说明我们修学这个禅观跟净土的一个目的啊，我们看这次的内容。那么将数此意大科分六，这个地方有六大科。那么第一科呢，基础篇啊，这个基础就是当我们啊流转到现在，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过去所留下的妄想跟业力，我们应该做些怎么样的基础来做一些啊调伏跟引导的工作，这第一个基础。假二的观照篇，那么从前面的基础正式的升起观照啊，来做一些心态的调整。基础篇主要是一种愿力的修学，试验力的修学啊，设定目标。这个假二的观照啊，是一种智慧的观照啊。假三的念佛篇呢，我们开始对名号功德的皈依。啊，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我们心态能够对名号的功德升起真实的信心啊，这是念佛篇。第四个是往生篇啊，我们把这个念佛的功德啊能够成功的导归净土啊。第五个是破障篇啊，破除我们内外的障碍。最后我们谈一谈净土的功德啊，三倍九品它的一个功德的差别啊。这个前面两篇呢、啊，它偏重在大乘的禅观，第三第四啊偏重在净土的这个皈依这一块啊。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一念心啊有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基础篇跟观照篇呢、啊、主要是处理我们过去的留下来的心态，处理我们过去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人，我们不是一张白纸开始念佛，我们流转太久，我们内心当中在每一次生命当中留下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思考，所以基础篇跟观照篇啊就是处理我们过去的颠倒妄想啊，主要是这一块啊，处理我们过去的问题。那么念佛篇跟往生篇呢是处理我们未来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规划我们来生的目标啊，这是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这四科呢就是一个修行的正修啊。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科假一的基础篇。那么基础篇当中呢，此中分三：一、真正发心；二、持戒清净；三、成就佛种。那么在基础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呢我们谈到因地的发心啊，这个发心啊关键在这个真挚真实啊，我们如何能够不要随顺颠倒妄想而发心，而依止真实的心来发心，这是第一个啊要做的啊。第二个呢谈到持戒清净啊，这个基础篇啊主要处理娑婆世界两种因缘，在临终的时候会牵动我们三界流转的两个因缘，第一个是内在的颠倒妄想，第二个是外在的生死业力这一块啊。那么真正发心呢主要是消除心中的颠倒妄想，持戒清净这一块呢是消除我们无始劫来的生死业力啊，一个是内在的因缘，一个是外在的因缘啊。那么这两种成就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一种大乘的佛种，大乘的善根来作为一个念佛的基础啊，就是有三段。我们看第一段呢，真正发心，这地方分两科：一、总标；二、结识。总标当中呢分成三段：一、出离心；二、菩提心；三、空正见。首先我们看第一科的出离心，出离身又分成三段：一个缘由，二、方便；三、正量。那么我们先谈一谈念佛人为什么要修习出离心，如果不修习会有什么过失啊？先看缘由，我们请合掌啊，请一位同学把它念一遍。
物依缘由，无出离心，无习灭，希求有海，乐方法，由欲有乐，福众生，故先寻求出离心。
好，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一个念佛人如果他没有经过一种出离心的修学，他刚开始就把佛号提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过失呢？他内心当中啊，因为他流转到现在，他为什么流转呢？他肯定内心当中对娑婆世界有贪爱跟取着，所以他只要是没有修出离心，他念佛的当下的内心的深处啊，一定有对三界果报的爱取，因为他过去生会有留下这方面的习气。什么叫爱取呢？希其希求有海乐方法，他对三界这种快乐的果报啊，有一种希求，有一种期待。那么既然有所期待呢，他这个有欲就是期待啊，这个有乐啊，这个三界的快乐啊，它就会产生一种戏服，你就会启动生死的业力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出离心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哈，我们在无量劫的生命的流转当中啊，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的生命的经验啊，有些经验是痛苦的经验，有些经验是快乐的经验。但如果你经历的是一种痛苦的经验，对你临终啊不会构成障碍的，这个问题不大。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每一次在三界流转的时候啊，有些是快乐的经验，这个地方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那么这种快乐的经验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先有感受，就当我们跟这种快乐的人士接触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喜悦快乐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的下一个刹那产生很多的想象，你会在心中捏造很多的美好的影像出来。好了，当快乐的感受跟这个美好影像一结合以后啊，就带有快乐的影像啊，带有快乐感受的影像啊，就会带动我们对它的执取，你的心就会住在上面。那么住在上面的这种影像它落到你心中的时候呢，什么问题呢？你就会产生期待，你希望它在你的未来生命啊再一次的出现。那么你有所期待的时候呢，你就会启动生死业力了。在唯识学上说啊，我们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它是一种过去流到现在，它也一定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这个水流到底是谁在推动的呢？有两块，一个是业力，一个是妄想，尤其是那种执着的坚固妄想，他们两个互为因缘。业力会带动你的妄想，妄想也会牵动业力，也就是说同样念佛的人啊，我们有很多人临终都会提起佛号，但是有些人很成功的能够跟弥陀感应道交，有些人会被娑婆世界的业力啊把它拉回来，因为你业力太重了。诸位，待业往生还是有条件的，他必须要带一种调伏过的业力，而不是一种活动式的业力，也就是说你这个业力它必须是一种沉淀的状态，经过你的调伏，而不是你的业力是很炽盛的，因为业力很炽盛你没办法带它了，结果它把你带走了，业力把你带走了。所以你心中如果有留下很多的这种啊，希求有海乐方法，就是说你对三界有太多的期待，太多的希望，你心中留下太多这种美好影像的这种牵动，你是离不开娑婆世界的，因为它每一个这种美好经验的影像它就是一种生死业力的牵动。所以我们待业往生呢，你必须要把这些业力啊成功的把它给沉淀下来才可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出离心。 就是处理我们无始劫来沉淀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美好感受的影像。这些影像当我们临终的时候想象到这个影像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生死业力的牵动了。所以说出离心就是在降伏这个对三界的这种快乐果报的需求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说明它的理由。我们看它的第二个方法，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无量劫来我们当然跟着感觉走了，我们对于快乐的感受那么当然产生很多的爱取，那么现在都在心中留下很多很多的这种影像，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看第二段，请合掌。
物二方便暇满难得受无常，修习能除此生欲，业果不须轮回苦，思维能除后世欲。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娑婆世界的贪爱其实我们真正在乎的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其实我们是满足心中的影像。其实我们一个人当我们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产生一个影像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乎外面是什么了，我们只是在追求心中的影像，满足心中的妄想而已。当然尤其是这种曾经给你快乐的妄想那么这个妄想有两块就是这个留下的影像有两块。第一个呢，它这个妄想是今生可以实践的，就是对今生的爱取。有一种妄想呢，它是来生才实践的，叫来生的妄想，来生的爱取。我们解释一下，如果你今生是善业力起现行的，你过去生的善业今生表现出来的，所以你今生的生命呢，快乐的时间多，痛苦的时间少，你身体健康，眷属非常如意，财富也非常具足，所以你今生让你感到痛苦的感受的时间很少，你快乐的时间太多。这个时候你的妄想是锁定今生的，你对今生的爱情是很坚固的，你不愿意离开今生的娑婆世界，因为今天的美梦给你太过美好的回忆。所以当你要离开娑婆世界的时候，你舍不得的不是来生，舍不得的是今生。所以你要处理的是什么？处理今生的爱情，因为你的妄想的执着点是在今生的因缘。这是第一种人，福报广大的人要注意今生的牵扯。有一种人是今生他的罪业起现行，所以他今生磨难太多，生命给他的折磨也蛮多的，身体病痛，眷属不如意，一辈子为了金钱忙碌，所以他今生是吃尽的苦头。所以他不得已，他不是心甘情愿，他不得已只好放弃了今生。那么他呢，就努力的做义工努力的拜忏，那么努力的积极治疗，他干什么呢？他把他所有的希望放在来生，他希望依止今生的善业力让来生得到快乐的果报，来实践他心中的这种需求。那么这种人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很快能够离开今生，因为今生他早就非常厌烦了。所以这种今生受尽折磨的人他离开今生是不难的，但是他很容易被他的妄想的牵动来生到娑婆世界的快乐果报。他要注意的是来生，他要注意的是来生的爱取。所以娑婆世界的业力的牵扯有两块，第一个你可能受今生业力的牵扯，你也可能受到来生业力的牵扯。这是你要求生净土之前你娑婆世界的业力没有处理好，你很难，你都走不出你心中的妄想，你不可能迎接弥陀的光明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让这个生死业力在一种沉淀状态，你不一定要断除它的业力，但起码它是一种调伏沉淀的状态。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处理今生的爱取跟来生的爱取。我们看看今生的爱取怎么处理。好，先看今生。暇满难得受无常，休息人处此生欲。首先我们看无常，如果你是属于快乐的这一块，如果你是属于福报很大的这一块，你今生的因缘给你太多的快乐了，你要思考一下无常的道理。就是说其实你今生的快乐它是有过失的，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娑婆世界的快乐都是有过失的啊。那么今生在追求快乐的时候有什么过失呢？在智德大师讲，你有三种过失。第一个，诸欲求实苦；第二个，得时多不畏；第三个，失时怀忧恼。所以结论，一切无乐事。也就是说你今生的快乐，你回想一下，第一个，你这个快乐是要追求的，你追求的时候你很多的辛苦疲劳；第二个，你得到以后，你经过你年轻的努力，你中年以后你这个快乐现前了，年轻的理想出现了，你可以高枕无忧吗？未必。得时多不畏，因为世间的快乐，不管是这个人给你的或者事情给你的，它是不稳定的，你会不畏，你经常要担心害怕，因为你知道你随时会死掉，你不可能有安全感。因为人生本来就动态的嘛，它的因缘不断的变化，所以你这个快乐也不断的变化嘛。所以你得到以后你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啊。那么失时怀忧恼，不管你愿不愿意，它总有一天会死掉，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失望跟挫折也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反省一下，世界上众人给我们的快乐，但这个快乐从追求的过程，从得到以后，从最后的失掉，我们都付出了代价，付出的疲劳，付出的不畏担心，第三个忧恼挫折。所以事实上今生的快乐我们反省下来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叫做得不偿失。因为你付出的痛苦太多，你得到的快乐太少。娑婆世界的快乐啊，其实理论上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得不偿失，为什么我们一般人你死了以后你还是愿意来投胎呢？因为你活在你心中的妄想呗。我们很容易被心中的妄想所误导，就好像佛陀说的，我们在说享受娑婆世界快乐的时候呢，就像一个愚痴的众生在享受一种甜美的食物啊，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初虽美味终成大患。你在吃蛋糕的时候，其实你把毒药也吃下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在乎里面的毒药，他在乎的是那个蛋糕给他的美好的感受。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不在乎外在的世界了，你只是要满足你的妄想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来投胎我们受尽的痛苦，但是我们永远得不到教训。因为你不可能从你的妄想走出来，你就看不出娑婆世界的真相。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很容易被心中的妄想误导，就像灰蛾扑火，你看作为一个灰蛾，它是心甘情愿的往火上扑的了，火也没叫它去扑啊。那么它打什么妄想呢？它认为这个火可以给它温暖。是的，火的确给它温暖，但是它也付出了代价，它在享受温暖感受的时候，这个火也把它烧死了。但是作为一个飞蛾，它来生投胎的时候，它看到火它照样扑过去，因为它不可能从这个地方汲取教训的，因为它走不出心中的妄想。我们一个人也是这个道理，除非佛陀的出世，他引导我们走出妄想，看到人生的真相， 否则我们每一个人宁可相信自己的妄想。所以我们怎么样走出对今生爱取的妄想呢？佛陀告诉你，无常的，你所追求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稳定的东西，它是一个你没办法控制的东西。你执着这个东西，你心中就永远落入一种不安稳的状态了。今生的快乐是不安稳的。好，第二个，想法难得，你错失了一个把握你解脱的机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好不容易过去的资粮力啊，得到一种啊，这个侠门我们解释一下，五种侠门。第一个，善得人生，你好不容易从三恶道这种卑劣的果报得到美好的人生。第二个，六根无缺啊，六根具足。第三个，具足性根，你好不容易对大乘佛法、对净土法门升起的信仰。第四个，佛法的注释，你刚好依靠佛法的注释。第五个，他所哀悯，也得到善知识的摄受。所以你在整个修行当中，你今生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解脱的，而在你的无量生命当中，有这种机会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你今生很可能因为你稍微的努力，可以从此跳出三界的黑暗，而趋向于净土的光明，你是有机会的。但是因为你贪恋你心中的妄想而错失了良机，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们想到娑婆世界的快乐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安稳的过失，而且我们今生追求娑婆世界的快乐，错失了一种好不容易得到的出离的机会。所以你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值得。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放弃心中的妄想的爱取，这是对今生的一种调伏。我们再看看对来生的爱取，来生的爱取也是两种思考。第一个，业果不虚与轮回苦啊。那么业果就是，首先我们要思维业果哈，就是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啊。那么这种业果不虚呢，会创造一种轮回的痛苦，是什么意思了？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你今生啊痛苦很多，但是你呢努力的学佛，你把今生完全放弃了，我逆来顺受，但是你努力的积极思量干什么呢？你心中啊隐隐约约啊对你下一次的生命呢、啊、有所期待，隐隐约约，因为你今生不如意，你希望你今生所有不如意啊来生能够补偿回来。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你在造善业的时候啊，你的因地不争啊，这个严重啊，你夹杂对来生的贪爱，也就是说你今生在造善业的时候，你的心不是极度的清净啊，你没有真实的把这个善业啊用菩提心来引导。所以你因地的时候夹杂贪爱，来生的时候哎，快乐果报现前了，你可能是一个官二代，你也可能是个富二代，然后呢你一定会放逸，一定会的。他说哎，我得到快乐果报，我为什么一定要放逸？我今生也有布施，有持戒啊，我有可能克制自己啊。不可能，因为你在造善业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想好的一种规划，你要依止这个善业来满足你今生得不到的东西。你那个在造善业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妄想力量在里面了，你因地已经夹杂了，所以快乐果报现前的时候，你一定会控制不了自己而放逸。诸位，如果你福报差你放逸也就罢了，如果你福报广大你再放逸啊，那你造的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第三生就到地狱去了。所以你如果对来生有期待的人，请你注意你的第三生，刀山有过，因为你第二生你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因为你第一声所受的委屈，你会将在第二声完全发泄出去，到了第三声你就知道怕了，再来不及了。所以当我们在享受第二声的时候，你第三声是一种非常惨痛的刀山有锅的果报，因为你福报大，造的业也特别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来生的快乐而牺牲到第三生去，所以你要想想第三生的轮回的痛苦。所以透过这个思考，我们就可以很认真的把第二生的祈求也放弃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透过一种无常观跟苦谛观啊，慢慢的把这个对今生的爱取跟来生的爱取啊，慢慢把它调伏下来啊，当然不能够断，至少我们把这个势力降到最低啊，降到一种可以控制的范围。我们看第三个正量啊，
悟三正量，修以于轮回盛世不生刹那之希望，昼夜为求谢多心，岂时是生出离心？
那么我们无始劫来这个妄想啊，不管对今生的爱取，不管对来生的爱取啊，我们透过无常观苦谛观以后啊，对这种轮回的这种快乐的荣耀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啊，这种影像啊，我们能够不生刹那的希望。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一心一意的追求出离三界的这种心情，这个时候你的出离心就升起了。诸位，我们对出离心有一个概念哈，出离心不是要你去改变环境的，说哎呀，我要出离心，我从今以后我啥事也不干了，不是这个意思了哈。出离心呢、啊，是要你出离你心中的妄想。我讲实在话，外面的世界不会干扰你的，而且你也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其实你在乎的是你心中的影像。你临终的时候误导你的不是外在的人事，是你自己心中的影像，你要从你的影像里面处理。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净土中人或多或少都会提起佛号，不管这个佛号是你自己念的，不管这个佛号是别人帮你助念把你带动起来，总而言之你的佛号会现前。那么一个正常人，正常人啊，他没有经过修出离心的人啊，他创造一个佛号的时候啊，这个佛号是两种力量，两种力量，一种是往上的愿力，他愿生西方净土中，他在佛堂做功课所栽培的愿力不可思议。但是你别忘了，当你离开佛堂的时候你做些什么事情，诶，你打了很多的妄想，这妄想就是一种业力啊，你这个符号也有一种向下拉扯的业力。好了，每一个人的一句符号现前的时候，两种力量同时现前，一个愿力，一个业力。你最好是能够让你的愿力强过业力，你才有办法往生，最基本的要求了啊，带业往生，你不能带太粗重的业。如果你这个向下拉扯的业力太强了，已经超过你的愿力了，那对不起，你上不去了。你这个所有念佛的功德啊，是跑到娑婆世界得果报，因为你的缘起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出离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的佛号啊，往下坠的业力的势力啊，降低一点。诸位，我们要知道哈，思想改变啊是最关键的，因为一个人思想是很难改变的，他建立一个思考模式很难改变的，你只有用道理跟你自己沟通啊。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啊，你的心中啊，你有两种思想，两种思想啊，一个是过去的你，一个是现在的你。过去的你啊，就是你没有学佛，你无量劫来在娑婆世界打滚啊，你跟着感觉走啊， 你已经形成一套思考模式了，你已经有思考模式了。我们不是一张白纸才来学佛，而是你流转很久以后，你已经形成一个思考模式了。所以这个过去的你，你自己会贪求你心中的影像，快乐的影像的。那么现在的你接触佛法以后，你有理智的一种智慧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所以学佛人往往是真妄交光的。这个时候你必须做一件事情，好好的静下来，用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沟通，两个坐下来泡一杯咖啡，好好跟你自己沟通。因为你要改变你的思想，不能勉强了。因为你贪念娑婆世界，你说你不贪念，关键不是说你教他不贪念他就不贪念了，你要把道理跟他讲清楚。你要告诉你自己，你贪念娑婆世界，你付出的代价有多么的惨痛。今生是无常败坏，来生你来生快乐，第三生是要堕落到地狱去的。所以佛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透过道理跟自己沟通，让你自己的心呢，慢慢慢慢把这个心中的影像啊，把它松开来，就是你不要抓它，让它自己沉淀下来。其实你心中根本不需要这些影像的，你临终比较好走。诸位，你心中抓的更越多影像，你临终越难离开了，你根本走不出去啊！不是阿弥陀佛不救拔你啊，是你根本你自己踏不出这块啊！你这个符号啊，生死业力太重啊！你不是带业往生啊，你是被业带走。所以这个出离心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你心中对娑婆世界的很多很多的期待，不管你对今生的期待，不管对来生的期待，你想办法要把这种带有期待的影像把它慢慢的沉淀下来，不要构成往生的障碍。叫临终的正念，就是你平常就必须要跟自己沟通好，好，这个叫做出离心。 好，我们再看下一段。那么出离心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也是分成两块，第一个缘由，第二个方便。我们先看缘由，这个理由为什么修了出离心还要修菩提心呢？好，我们看这段的这个颂文，请合掌。
悟依缘由，出离若无菩提心，所持则亦不能成，无上菩提乐因故，智者应发菩提心。
那么一个念佛人，如果他只发的出离心，他已经成功的把对娑婆世界的这种爱取的影像慢慢把它给消灭了，但是他没有一种成佛的愿力，他没有另外创造一个新的影像，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种影像，那么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他所修的今生，他虽然努力的布施，努力的持戒努力的修习一切的善法，这种善法呢不可能能够达到圆满的功德。因为你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心啊，是整个大乘的因种，你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做因种啊，这个善业啊就不能形成一种无上菩提的资粮，所以智者应发菩提心。这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今生虽然造了很多的善业啊，前面是噎着灭恶，这个地方讲生善，那么你善业如果没有菩提业力的引导啊，这个善业也只是一个善业，不能构成一种波罗蜜，不能变成一种功德庄严。所以你今天所造的善业，到底来生是一种有漏的安乐果报，还是一种无漏的功德庄严，关键是不是你发起一种菩提的誓愿。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呢，他在山中进修的时候啊，他的诵经的声音很好听，所以他每一次一诵经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天上的飞鸟啊， 就飞到他的这个诵经的旁边一棵树啊，就停在这个树上听这个比丘诵经。那么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飞鸟啊，这个听着诵经了，哎，这个他也听得心开意解了。因为一个人明白道理以后啊，他就会产生一种生命的真相，他就会产生一种心中的愿景愿望，想要改变的愿望。那没多久，这只飞鸟呢，他在听这个比丘诵经的时候，突然间呢、啊，被这个猎人呢、啊、一枪给打死。打死以后呢，这个飞鸟当然他因为在听经的过程当中产生非常殊胜的欢喜啊，因为这个善业力啊，就到忉利天去了。我们知道，一个天人刚出生的天人，他会知道他为什么升天。哦，他是因为听了这个比丘诵经啊，起欢喜心而升天了。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就以天人的身份呢、啊，去跟这个比丘顶礼感恩。那么这个比丘就说他顶礼以后，就心生疑惑了，就第二天找佛陀说、啊：“说啊，佛陀，你老人家说啊，修习善业啊。”升天要记住十善业，为什么这个飞鸟它只是听经的因缘就能升天呢？佛陀说啊，因为这个人他升起的善心啊，是一种决定性的善心，已经变成一种善根力了。决定性的善根，它只要一个就够了。当你的心是不决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修满十善业。因为他造善业的时候，他有一种坚固的观照力跟事业力。也就是说，诸位，我们今天没有，如果没有受菩萨戒，你没有发起真善的菩提心，你所做的善业的力量是薄弱的。因为你的心态是我很想要修善，所以你这个心啊不决定啊、你今天要去放生，你也可以去，你也可以不去。如果你的同参道友打电话邀你去，如果有车子你就去，如果下雨的你就不去了。所以我们一般人为什么很难创造一种很坚固的功德呢？就是你的心是活在善念。但是你受的菩萨戒就不一样，你有坚固的事业力啊，你从今以后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他在做善业的时候，他一种很坚固的事业的这功德就变成真实广大了。诸位，如果你到欧美国家，你看看很多很多大福报的人啊，他那个房子啊，那不得了，你看开车都开十几分钟才能开到他的尽头。这种大福报的人，难道他在修行善业的时候他的次数会比我们多吗？未必啊，未必啊。但是他的心理素质一定比我们好，因为他一定要修善，我们只活在我们很想要修善。所以诸位，提升你的功德不表示说你要做很多的善事，不是这个意思。你必须要发起一种愿力。从佛教的因缘观啊，一个人能够创造广大的功德，只有宗教师、宗教的学者比较有可能，一般的慈善家很难。不管他是什么宗教，他修善的时候都是有坚固的愿力，所以他愿力的摄持，他所有的善法的功德非常广大，尤其是菩提心。所以你不发菩提心，你就很难做出，你今生就很难修出广大的功德了。你的那个善业力量就薄弱了，不管你多么努力，因为你心里的素质太差，你今生很难创造广大的功德，因为你做什么都是可有可无。你做什么事情，你的心态就是说，我很想要去干什么，但如果因缘不具足，我就不要了，就这样子。所以你今生就很难创造广大功德了，不太可能了。所以你不提升你的心理素质，你不发起坚固的事业力来摄持这个善业力，你就不可能啊！无上菩提乐因故，所持者亦不能成。你所摄持的善业啊， 就不能圆满成就了。所以佛陀在经典上说，菩提心就像大地，所有的大树一定种在大地上，世界上只有花瓶是不要土地的，小小的花，你那个花拆来，昙花一现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这棵树是在大地，它会辗转增盛啊，它才能够长大广大的树啊。所以《法华经》上说啊，为什么有些人在佛法修学，他永远是一个小草，永远就是一个花瓶，因为他不发菩提心呗。所以他的一生当中就是个花瓶，他没有根，他的善业没有根。所以诸位，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创造广大功德的时候，并不是他比你努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比你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因为他有发愿才在这里。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休息十五分钟。